12月5日下午，市场突然传来一个大消息，中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最新通知下调了保险公司多项业务的风险因子。通知中明确，这次下调旨在引导险资更高效地支持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虽然是盘后才出的消息，但是 A 股历来有着政策利好提前兑现的传统，所以保险板块在午后就开始拉升，甚至把整个大盘都给拉了起来。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风险因子？为什么对保险公司是利好？为什么又能带动整个股市上涨？所谓风险因子，其实就是保险公司的风险投资保证金比例。我们可以把保险公司想象成一个巨大的资金池，人们买保险交的保费，使得保险公司手里握有巨量的资金，可以拿去投资业务实现盈利。但是这些资金不能全拿去投资或做业务，得按监管要求存一笔保证金，防止投资亏了或理赔多了没钱赔。而风险因子就是监管规定的保证金比例，而对保险公司来说，占用风险资本这个因子数值越低，占用的资本就越少，能拿出来投资的钱自然就越多。比如保险公司拿100亿买沪深300的股票，原来要存30亿保证金，降低风险因子后，现在只存27亿，多出来3亿，手里的活钱变多了，这本身对保险公司就是一个利好。那为什么对整个股市也是利好呢？这个要结合今年1月份发布的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来看。这份文件有一个要求，说要引导大型国有保险公司增加对 A 股的投资规模和实际比例。从2025年开始，每年新增保费的 30% 都要用于投资 A 股。要知道，光中国人寿一家保险公司一年的新增保费就接近2000亿了。如果按照政策指引，他就得拿出差不多600亿来投资 A 股。今年三季度，单指主动权益基金规模最高的也只有400亿。也就是说，中国人寿一家每年新增的 A 股投资资金，就比市场上最顶尖的主动权益基金规模还大。而且这还只是中国人寿一家，国内还有中国人保、中国平安、太平洋保险等一大批大型险企。要是每家都按政策执行，未来每年能流入 A 股的资金量是巨大的。那么这次具体会放出多少资金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看风险因子具体调了多少。这次公布的方案主要是两部分，一是持仓时间超过3年的沪深300指数成分股、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成分股，风险因子从 0.3 降到了 0.27。二是持仓时间超过2年的科创板上市普通股，风险因子从 0.4 降到了 0.36。 这里的持仓时间不是看最近拿了多久，是按过去蓝筹类6年、科创板4年的加权平均持仓时间算的，就是想让险资多做长期配置，别搞成短期的进出。再回头看2023年那次调整，当时是把沪深300的风险因子从 0.35 调到 0.3， 科创板从 0.45 调到 0.4， 连带着公募 REIT 的因子也降了。而参考2023年的情况，当时因子下调后，险资买沪深300的仓位涨了 1.2 个百分点，科创板持仓也多了近 30%。 当时业内算过，风险因子每降 0.01， 险资能多拿出500亿左右买股票。这次蓝筹因子降了 0.03， 科创板降了 0.04， 再加上现在险资有20万亿左右的权益投资额度，大概能放出2000亿的增量资金。然后说大家最关心的哪些板块能先吃到红利，其实当天市场已经有所反应了。首先是沪深300里的蓝筹，尤其是保险股，毕竟是险资自己的板块，监管给险资松绑，等于直接利好保险股的资金面，逻辑最直接。再就是低估值高股息的银行，险资买股最关注的就是稳定分红，而银行股刚好符合这个需求。港股尾盘，招行、工行这些大银行已经开始往上走，就是有人提前赌险资会加仓，毕竟银行股股息率普遍在5%以上，刚好匹配险资长期吃息的需求。这波资金进来，银行股的估值修复是肯定的，还有券商也能跟着沾光，2000亿资金进场，股市交易量肯定会上去，券商的佣金收入会涨，指数往上走的话，自营盘的收益也会好。通知当日，盘中券商板块已经有异动，就是资金提前反映了这个逻辑。最后再说说监管走这步棋的意图。 现在指数卡在4000点附近震荡，不少资金都在犹豫市场能不能涨。这时候下调风险因子，其实是给市场再打一剂强心针。刚好现在又是跨年行情的窗口期，市场本来就在等催化剂，这波政策刚好补上了缺口。接下去就是要看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开始往上推行情了。但各位做投资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个即将到来的风险信号。12月5日，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到 1.946%， 创2007年8月以来新高。六年前它还是负 0.28%， 六年涨了224个基点。大家别觉得这不到两个点的收益率很低。首先一方面，对日本来说，这意味着30年以来的规则彻底变了。另外一方面，各位知道中国的十年期国债有多少呢？给大家看一下，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才 1.88%， 这几年下跌速度有多快，大家可以看上面的这张图。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美国比中国的利率高，出现了倒挂，现在连日本的十年期国债的利率也比中国高了，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但更夸张的事情还在后边。据知情人士透露，本月晚些时候，若日本经济或金融市场没有发生重大冲击，那么日本即将启动划时代的加息进程。然而日本这个动作即将对全球资本产生巨大的冲击，其影响程度不亚于在投资市场投了一个核弹，甚至会加速美元贬值。很多人会说，日元加息有那么大影响吗？日元远远比不上美元啊。没错，美元才是世界上绝对的老大，美元第一，欧元第二，这两个货币以绝对优势垄断全球，然后才是其他的货币，例如英镑和日元。但即便美元很强大，也无法忽略一个重要的因素，日元地位虽不强，但是日债规模太大了。过去30年是日本失去的30年，但是在此期间，日债却成为堪比中房和美股的，号称世界三大泡沫的全球最大的资金盘之一。过去30年，全世界都在玩一个巨大的资金游戏，从日本几乎零成本借出日元，然后换成美元，然后去买美股、买比特币、买全球房产、买一切能涨的东西。所以日债是全球隐形财富的源头，专业术语叫做日元套息交易。规模有多少？没有人知道，有机构预测10几万亿美元，相当于有近100万亿人民币级别的资金在全球流动，全靠借日元这个支点。这笔钱推高了纳斯达克，推高了比特币，推高了黄金，推高了全球所有的资产。而知情人士表示，日本央行官员们认为，在本月政策会议上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75%的可能性很高。若日本央行届时如期加息，将使日本的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果接下来日元要加息了，也就意味着所有借日元的人接下来要付出巨大的利息成本。但很多人都在怀疑，日本你敢加息吗？政府欠那么多债，等利率涨上来，日本一样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一个欠了250% GDP 的债务的国家，现在要加息了，要把利率推到正常水平，带来的其中一个风险可能就是资产负债表两头一起爆雷，甚至导致国家破产。所以日本是在踩钢丝，也是因为日本这几年经济复苏，房价飙涨，日本觉得有实力感动了，从日本国家层面如此。而更重要的还是全球的投资者，那些过去通过日元来做套利交易的钱，一旦听到日本要加息的风声，全球参与这个游戏的几十万亿资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跑，他们很可能会抛售手中的美股、美债、比特币等一切资产，换回日元，赶在成本更高之前平仓还债。所以过去2周我们看到的美股科技股闪崩、新兴市场货币暴跌、比特币大跳水，背后皆有这个因素。我们再看另一边，美元为什么最近贬值，也是因为日元要加息，很多人抛售美元换回日元还债，从而产生了这一波的日元升值以及美元贬值。而美元贬值了，也会让全球其他货币对应升值，包括人民币的被动升值。全球的货币对标美元，日元影响美元，而美元影响一切。而那个曾经源源不断往全球输出免费货币的水管正在被抽走，甚至这个水管开始反转，变成了抽水机。那么全球资本市场就会迎来一波冲击，定价逻辑也会改变。过去30年几乎所有资产的暴涨都默认了一个前提和假设， 日本永远是全球最大的廉价资金水库，日元在给所有资产提供流动性。现在水库关闸了，那就意味着全球资产的水都会被抽离，手里的资产定价逻辑正在变化，主要就是以下几点。第一，日元最直接影响的是美元，美元计价的资产正在被抽水，美股美债都有可能被影响。第二，美元进入被动贬值阶段，日元加息，全球几十万亿美元的钱有一部分要回流到日本，日元升值，美元被做空抛售，从而引发其他货币的被动升值，最近人民币升值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三，黄金和比特币也会受到短期的冲击。第四， A 股的流动性将受到短期影响和抽离，但影响应该相对有限。最后提醒大家一句，真正的风暴也许才刚开始，因为日元加息不会只有一次，而是意味着日本整个加息周期刚刚到来。日元加息也意味着日本的低利率时代过去了，与此同时，属于中国的低利率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